主学开始之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感谢你早晨，你召集你儿女们再次聚在你跟前，在这个主日早晨，我们把我们内心的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为我们成就何等极大的救赎工作，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何等的尊贵，能够常常来到施恩座前，来到主面前来听你的话，来明白你的心意，这样我们知道如何在地上过生活，讨你的欢喜。谢谢主，带早晨这点时间来继续把先知说过的话重新借着圣灵说在我们心中，好，这样我们真是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就知道如何行在你所喜悦道路上。谢谢主，开启我们里面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明白你的话。主，谢谢主，我们一同仰望等候你，先约纳我们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我们今天早晨继续以赛亚书50章、我们在一再提过说，以赛亚基本上可以分两个大段落，第一章到39章是一个段落。那这个段落呢，从第一章开始，神一开始就来责备以色列百姓犹大国他们许多的罪恶，然后到最后39章呢，神将宣告他们最终的崛起，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从旧约整个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最终是一个没有指望的光景啊。但是感谢主，以赛亚40章到末了66章呢，又是一个新的段落啊。这个段落呢，是从开始以神的安慰，说到神的一个拯救啊，那最终带进65章国度的出现。然后到66章新天新地啊，所以我想这基本上这是以赛亚书的两个大段落。所以在40章，当神在那说出安慰话的时候呢，就带出那个先知书，那个马太福音3章，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呢，那宣告啊，天国要近了，你们当悔改。然后在那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知上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道路，修直他的路。这个就是以赛亚4章在这里所说的话，所说的预言啊。为什么神在那里能够说这样安慰话呢？因为后面就知道要来弥赛亚基督啊，施洗约翰在那为他预备道路啊，修直他的路啊。那马太福音讲到主在的时候是一个君王啊，所以我们看见当君王出现的时候呢，有先也可以说就是我们今天说有先锋部队为他专门开道路，然后这个让这个王能够走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啊。那路加福音也是说，要来那个以赛亚啊，以利亚在为他预备何用的百姓啊，所以君王需要百姓。但是当这位君王真正来到地上的时候，是以仆人的身份来到地上。所以到42章呢，就讲到要来那个耶和华的仆人啊，那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在以赛亚里面有4次讲到这个仆人啊，所以有人说这是仆人之歌啊。那第一处啊，40章说到要来弥赛亚啊，似乎好像他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啊，但是到42章，他真正出现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来到地上。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所以在以赛亚4次讲到这个仆人的时候，都来描述这个仆人他的性情、他的工作啊，他对这个神、对选召他这位神的一个忠心啊，这那个态度一个顺服啊。那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提这一方面哈。那42章呢，在那讲到这个仆人来的时候呢，他的性情啊，他42章说呢，看了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渲染，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所以当主耶稣在福音书，在马太福音12章，他上医治许多病人的时候啊，然后他就吩咐人家说，你们不要去宣扬 啊，当主在那说你们不要去先养的时候，底下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所说话，就是他不先养啊，不扬声啊，就是引用以赛亚42章这一段话啊，这段话啊，那这个仆人到地上的时候，他是要做众民的中保啊，那个中保应该是说众民的约啊，他做外邦人的光啊，这是他来到地上的一个工作啊。那到到49章呢，第二次再讲到这个仆人啊，这个仆人是从他出母胎，神就选召他啊，就呼召他啊，他的工作。三次弟兄也提到说啊，他是要复兴雅各以色列百姓，但是他更大事情呢啊，更是要做外邦人的光啊，施行他救恩直到地极。这个是主耶稣这位神的仆人来到地上所显出来一个情形，他的性情，他的工作是什么哈。那我想从49章或者说更前面一点，48章49章，我们看见神一在那里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听我的言语啊，主耶和华在那里如此说啊。一方面有时候是对以色列百姓说啊，那有时候好像是对万民众海岛全地人所说的啊。那在这个说里面呢，特别对神的百姓在那说话的时候，常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为神在那讲了许多安慰有一个指望的话啊，因为神最终还要复兴他们啊。所以当这个复兴还不是指的以后被掳归回那个复兴，那还没有真正复兴，真正的复兴呢是这位神的仆人来到地上的时候才会带给以色列百姓真正的一个复兴啊。当然因着他来到地上成就救赎工作，所以以色列百姓神的神明才有真正的复兴啊。但是当以赛亚在那里把这样话把这样的有指望话传递给当时的百姓的时候，似乎好像他们没办法领会，也没办法接受，因为他们就是当时来说，以色列百姓一直常常落在周遭列邦外邦列国的一个欺压欺侮里面，所以他们常常在那受了许多苦啊。但是似乎好像神也在那里，好像没有太显明的来拯救他们。有时候他们归向神，求告神的时候，神的确来拯救他们。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做受压受苦的光景当中。那神在这里借着先知要说到神有一天要恢复他们，好像恢复到一个光景啊。三次也提到说好像他们像一个寡妇，像一个没有办法生育的人。但是当神的救恩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呢，他们有许多儿女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原来是一个荒凉啊，但是现在因为人口增多生命丰富起来，却他们觉得反而变得非常狭窄不够住啊。但是他们好像在对神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谁为我们生呢？谁来养育我们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在49章14节说特别在49章末了第三节，他说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但是神的百姓对神这样话的时候是怎么样反应？他们在那说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他们似乎好像神在那说出许多安慰鼓励的话，有指望的话，但是他们觉得怎么有可能神是把我们离弃的，神不理我们，把我们忘记掉了所以神也同样在那给他们一个回复，好像他们讲这样话的时候，神好像不容许他们继续讲下去。然后神在那说，妇人岂能忘记他吃奶婴孩，不怜惜他所生儿子呢？所以我们看见神，即使神的百姓仍然不相信借先知所说话，但是神仍然在那里回复他们人来在说耶和华如此说如此说。然后后面讲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粽子怀中抱来，将你的粽你肩上扛来。好像到一个地步，神的百姓归回的时候，万民也要归向他们并且那些列王的人要做他们养父王后要做他们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当神复兴在神的百姓当中的时候，这些网都来供应他们，养育他们，护他们一切，来降服他们，向他们下拜，这是以色列百姓当时好像没办法领会的事情，所以他们说，好像在那说，勇士强气的岂能再躲回呢？神说，但耶和华底下说，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被掳掠的，他照样可以躲回，最终呢，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那就是说到最后呢，凡有血气的，特别是指那些列国和外邦，他们就能够看见，耶和华是神的百姓的救主，是那救赎主，是雅各的大能者，但是第五十节，第五十三呢，好像又回到那种百姓，没办法接受神，借先是以赛亚对他们所说话，所以神在那里好像在同样在回应他们。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羞你们的母亲，羞书在哪里？”他们百姓以为在那认为说，好像你把我母亲羞了啊，或是说丈夫把他母亲羞了。那神在那问说：“那我羞你的母亲，羞书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我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说我把你们卖了，那你们说哪一个是债主？我把你们卖给他们呢？你们被卖是，神在底下就回复他们说：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母亲被羞是因你们的过犯。神没有羞他的母亲，神也没有把他们卖给债主。但是他们为什么感受到好像神离弃他们，忘记他们？神在那就答回复他们说：是因你们的过犯，是因你们的罪孽，使你们母亲被羞，使你们的过犯呢，是因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看见，当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似乎他们仍然一直在不信的里面，因为他们是凭眼见，他们看见他们所遭遇的环境是那么不容易，是那么艰难。艰困，常常受仇敌的攻击、欺压、侮辱，好像神也不看他们，好像神没有办法拯救他们。所以后面就讲说，我的膀臂其实缩短了。神告诉他们说，我的膀臂没有缩短，是因你们的过犯，神的能力也没有减少，神不是没有大能来拯救、来帮助他们，是因为他们过犯。所以在后面五十九章也同样讲到说，神的膀臂岂能我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耶和华膀臂岂会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未发沉，不能听见，是因为你们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是因为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话。不是神不膀臂缩短，不是神不能拯救他们，不是神不听他们的祷告，那是因为他们罪孽使他们与神隔绝，使神的耳朵不能听他们的呼求，所以神在这说，我的膀臂其实缩短，动救赎吗？我其实无拯救之力吗？神是有能力，神是有大能的。所以他底下就说，看吧，我一斥责海就干了，我使江河变为旷野。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神的作为，神不是没有能力来拯救他们，神不是他膀臂缩短，乃是因为他们罪恶，以叫神与他们隔绝，隔绝。那第四节到第九节又带出这位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仆人。那这位仆人在这个仆人的描述里面，就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仆人他对这个主人、对神那个忠心坚定不移的一个信心，并且他是站在一个受教者的一个地位上，所以他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当真正这位仆人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显出来的光景，他实际上的表现就是要有受教者的舌头，他知道用神给他的话语来辅助那些疲困的人。所以看，当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 特别在约翰福音，他一再讲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我凭着自己不能说什么，乃是看见父所做的，他没有凭着自己做什么说什么，乃是根据父的旨意，他来都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先知以赛亚已经讲到那要来耶和华仆人，他是怎样一个受教者，所以他在这里就说，我求主耶和华赐我这个受教舌头，就是说这个舌头神把话给他，然后他说出神的话，为是要来扶助那些贫困那些困苦的人，并且他在说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所以主耶稣这个仆人来到地上，他耳朵是受教的，他耳朵在听神的话，像个受教者，所以他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那就说他耳朵能够听见神的声音，听见父的原因，他照着父的心在那服侍，在辅助人帮助人，他说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这是一个做仆人的态度。所以我们看这个耶和华仆人，这神所拣选所喜悦的所扶持的神的灵将赐给他，他显出一个做仆人的一个该有一个情形。所以我想这个仆人也是成我们今天一个学习做仆人服侍主的人该有的情形。我们应该有受教耳朵舌头，我们不讲自己的话，乃是讲神的话，不是传自己，乃是传主耶稣基督，唯独他的话才是我们口中所该交通所发出的言语，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心意的发表。我想这是一个做仆人该有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看见许多那些学习那些服侍主，我们看见他们不讲别的事情，也不讲自己的事情，都是讲主的事情，叫人认识主，不是叫人认识他是怎样的人。所以我们从一个服侍的主人他所说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他是不是有一个受教舌头，他是不是能常听见神的话，他耳朵是不是开通，是他耳朵是不是或是说封闭的听不见神的声音。当一个人听不见神的声音的时候，自然而然他就听见世上许多声音，他就讲世界许多人所讲的话，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位耶和华的仆人，他耳朵是开通的，他这个耳朵也是个受教的耳朵，所以在出埃及记22章那里讲到，一个仆人，他因为爱主人缘故，他不愿离开，虽然一个做仆人呢，他到服侍主人6年，满了以后，他可以自由的离开，但是因为这个仆人爱他主人，他不愿离开，他愿意留在主人家继续服侍他的仆人，这样的仆人，律法里面说他要把他带到门那里，用他耳朵钉在那个门上，比方说他这个耳朵是一个顺服的耳朵，他在那只听主人的话，所以我想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他只听神的话，他只听父神的话，父不说他就不说，父不做他就不做，他所做的是根据父所做的，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学习服侍主也应该该有情形。我们所做的工作都是主要做的工作，不是神要做工作我们不敢做也不能做，所以他说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没有退后，那这个仆人来到地上的时候，人是怎样对待他呢？他说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甲把我的腮甲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埋。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对待他呢？人在那反对他，人在羞辱他，人在那吐唾沫，特别当主耶稣在最末了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特别当上十字架受死一样，人在羞辱他，然后吐唾沫在他脸上，人在打他，但是 主耶稣他是默默无声啊，所以这个仆人到最后五十二章末了，就告诉我们这个耶和华仆人他是怎样，他是像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地啊，他是默默无声的啊。耶和华定义押伤啊啊，把他当作赎罪祭啊，这是第五十二章到五十二章到五十三章那一段，最后讲到耶和华仆人最后成为怎样一个救赎的那个救赎主啊。所以我们看这在这里一再描述到这位耶和华仆人他是怎么样啊，虽然人是这样对待他、抵挡他、反对他、羞辱他，但他对神的信心也是没有改变。他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报愧，我应着脸面好像坚实。”哦，这是讲到主那坚定不移的一个信心，他相信神帮助他，啊、哦，他不是因着人的这样羞，他必不蒙羞愧。所以他虽然知道摆到他前面。耶路撒冷在那里呢，他受法老祭司长许多苦，他受害啊，这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当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说啊，他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永生神儿子的时候，主耶稣就讲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啊，他面向圣路加福音第九章他说他面向耶路撒冷，他坚定不移的，他知道虽然到耶路撒冷他将要受苦受死，人要羞辱他，但是他脸面好像是坚实一样坚定不移的，没有退缩，没有惧怕，因为他知道他来到地上作为神的仆人，他就要行父的旨意，他就是为了救赎地上的人。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位仆人他所显出来那个坚定不移依靠神的心，他相信神必帮助他啊，虽然人是这样对待他，但是他仍然朝向耶路撒冷，走在这条十字架道上，然后底下说称我唯一的与我相近，感谢神，神称他唯一，神与他相近，与神与他同在，然后他上面说谁要与我争，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好像在那里也对以色列百姓在那边挑战说，你们要跟我争可以没关系，你们一起来跟我一起站在一起，你来讲讲谁有道理啊？你们要跟我坐地也可以救济我啊！我想前面有好几次说，你们可以来到我面前讲理，看看你们有理还是我有理啊！所以我们看看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啊。所以主要是说，你们可以指出我什么有什么罪来，但没办法指出他有任何罪来啊。然后主。第九节继续说，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感谢主，人可以羞辱他，人可以定他的罪，但谁他说谁能够定我罪呢？然后提到说那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不是叫那个行有妇人啊，因为犹太人把那个行有妇人带到主耶稣面前说，这个人没有照着摩西所做啊，他那么行淫啊，看主耶稣怎么来处置他。主耶稣只是没有回什么话，只在地上写字，然后问他们说，你们谁当中有谁，你们可以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啊。但是当主耶稣讲这样话的时候呢，圣经记载说，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都退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那里也没有人可以定他的罪啊，人好像要陷害他，要抓他的把柄啊。所以主在这个仆人很清楚的说，因着耶和华帮助他，没有人可以定他的罪，因为神称他为父称他为神，与他同在啊。这些定他罪的人呢，这些周遭的人，他说他们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那也就是说这些人最终是要败落的啊，这些反对他的人最终是要归无有的啊，因为神最终还是要得胜，主耶稣最终还是要得胜。 啊。那底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讲到，当这个神的仆人在那发声在向说话的时候呢，到底人对他的话的反应是怎么样啊。所以这里就讲到有两种人不同的反应。一种人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的，听从他仆人之话的人啊。那些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人，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即使这样的人落在黑暗里面好像没有亮光，但是他说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的命，仰赖自己的神啊。因为他们在这里敬畏神，他们愿意听从神的话，虽然有时候他们落在一个黑暗好像一个没有指望一个非常难受的一个环境里面，没有亮光看不见前面的时候呢，他说你们应当依靠耶和华的命，仰赖他，依靠你们神的神。但是另外一种人呢，他说还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火焰里。另外一种人也可以说，你们这些没有敬畏耶和华也不愿听从神仆人话的人，有一天你们落在黑暗里面的时候呢，你们知道没有光，但是你们在想办法自己解决问题，他们自己，你们在用火点火火把，让在那里围绕自己，好像在那里有自己有一些方式能够叫自己脱离那些黑暗，有光啊。你们可以行，你们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面，你们可以行在你们所点的火把里面，似乎好像有光在那里。似乎好像你们可以脱离你们那些的光景，但是他说，并你们所点的火把当中，这是我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仆人在那说话的时候呢，人对他的话的反应也是常常不同的。一个人若是在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愿意顺从神仆人话语的心，他愿意来依靠神，即使他落到黑暗里面，好像他也是落在一个没有指望没有光的里面，但是他们在依靠神啊，神就可以拯救帮助他们，神就把他属天的光属灵的光带给他们，不是凭他们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叫自己脱离自己的困境。但是另外一种，若是当他落在那种黑暗里面，但他想尽自己的办法，他可以靠自己点火把，点火把好像是不好像有光，好像黑暗好像少一点，但最终却落在那个悲惨的里面啊。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也是有两班人是这样对待他。有一般人似乎好像能够听从主耶稣基督的话，愿意学习跟从他，神主耶稣他就来帮助来拯救他，就扶持他们，但是一般人仍然抵挡他反对他啊，最终他们就落在悲惨的里面，最终落到神愤怒审判里面，落在自己所点的火把当中，把自己烧灭了啊。感谢主，当主耶稣先知以赛亚早早已经预言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啊，看见这位神的仆人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的救赎，他的工作，接着他成为仆人啊，他再也不宣扬自己，不宣传扬自己的名，乃是在那伏在神大能手下，走在父神所预备他的道路上，不反抗，完全顺下来啊，不管人是怎样对待他，他仍然忠心耿耿的面向耶路撒冷，面向朝向耶路撒冷而去。虽然前面本来是一些危险，前面本来是一个受苦的一个环境等着他，但是他里面是坚定不移的向着前面一直走。感谢神啊，这是神从43说到安慰话，然后带出神仆人来到地上，最终说要成就救赎工作，所带给人的救恩啊。我想今天 我们在地上学习走主道路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效法主的脚踪啊，他不为自己争辩，他不为自己发声，他不宣扬自己，他宣扬乃是主自己啊，他所讲的都是主的话，不是自己的话，更不是世上的话啊，他所听见的声音只有神的声音啊，他耳朵对世界是关闭的啊，但是对神对父乃是开通的啊，所以神的话能够临到他身上啊，神给他一个开通的耳朵啊，神来给他一个受教舌头来讲说神的话啊，因为他耳朵他的舌头都是受过隔离的啊，都是被分别出来的，都是归给神啊，传扬神自己啊。我就简单这样交通一下啊。
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啊确实看到这个仆人呢，是指着主耶稣说的，因为啊，如果我们初读的时候呢，似乎这个仆人好像也指着这个以赛亚啊，当然啊，许多的描述呢啊。不是我们一般可以看到的先知啊，特别从第四节到第九节这里啊，表明到这一位仆人啊是怎样啊忠心啊，而且绝对的呢遵守神的话，主要来扶助这些疲乏的人。啊，那我想这些疲乏的人就是指着啊第十节这一般愿意啊遵守神啊的诫命敬畏神的人，但是没有亮光啊，看到外面这些败落的光景，神百姓背逆神的情形呢，他们里面也受压也软弱了。但是这一位啊，他能够用言语来扶持他们，坚固他们。那这一位仆人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他说话呢啊，乃是先听话啊，所以啊，并且他清晨起来呢，就啊，开求神赐给他一个受教者的耳朵呢，能够被开通，听见神所说的话。这一幅图画呢，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呢，他就起来与父祷告啊，对父祷告，来啊接受父的开导啊。我想刚刚弟兄提到了许多关于主这一方面，那继续呢，我们就看见他传递神的话的态度是这样的坚定，而他坚定呢，是因为他的心专心的依靠主啊，他不凭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立定心志，也可以好像决定要这样，我坚固我的心，但是呢，啊。主他的坚固呢，乃是建立在对于耶和华神的信靠上啊，所以这是非常宝贵，因为当他信靠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他啊的脸面能够啊坚定如石啊，并且呢，当他受羞辱啊，被人控告定罪的时候呢，他仍然知道是谁在称他为义，他仍然能够坚定的知道是谁站在他旁边，所以这是非常宝贵。 让我们看见呢，在凡事上啊，眼目是看着主，看着神，依靠他啊啊。然后即使人对他有许多的称赞的时候呢，他也不因此而改变他对神仰望的态度啊。比如说像主耶稣啊，当他喂饱啊这些跟从他的人用五饼二鱼，人要拥护他做王，主耶稣呢啊赶快把他们打发走，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呢，他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他只把自己交给神啊。这些都是看到主呢啊这一位忠心的仆人啊，他所侍奉的就是神自己，而借着神啊给他的托付，他忠心向着神，他就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他的百姓。所以如果我们继续读5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呢，这位仆人就更清楚的显出来呢，是指着主说的。因为到了51章，从啊第4节啊一直到第8节呢，这里很清楚就讲到主自己了啊。所以啊不是针对以赛亚说的啊。
前面50章那里说，因为他们的，不是主，不是神把他们卖掉，是他们自己被卖，啊，他们是自己的罪把他们卖给，仇敌，啊，不是神在修他的母亲，是因为他们自己过犯，把自己修掉了，啊，让他们与神之间有了间隔。但是第二节主还在那回复说，回答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等于说主的确一直要想来使人拯救他们，所以他说我来说，结果没有人在等候，他好像没有人要等候他来拯救他们。主在呼唤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人什么回应，没有答应啊。所以我们看，我们都是去读耶利米书也是一样啊。耶利米先知他是被掳之前的先知啊，他一直在宣告预言，犹大国的被掳王国啊，一直在警戒他们啊。耶利米在说，神在那说，我从早就差遣我众仆人，出去向你们说话，但是人没有回应啊，人没有反应，人没有听从，神所差来先知啊。神在那呼唤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回应。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形啊。一样福音开头就讲到那个施洗约翰来是要为这个光做见证，为这个真光做见证，然后讲到说主耶稣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人却不接待他，就是在这里所描述的啊。他来的时候居然没有人在等候这个救赎主，这弥赛亚基督哦。他们以为神所要差来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啊，但是结果没有想到神所差来却是一个卑微的仆人啊，是一个在人来看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仆人。所以他们轻看他，藐视他啊。他在向他呼唤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回应啊，他没有什么反应啊。所以这都是说到当耶和华的仆人来到地上所在地上的一个生活，这个光景啊，人是怎么样对待他啊。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原则也是用在今天新约教会身上。神的膀臂不是缩短的，神一直大能膀臂一直要等候着拯救神的百姓啊。虽然神的百姓落在许多困苦、许多软弱光景里面，但是为什么神的膀臂能力不能领导不能帮助拯救他们呢？因为人注重罪孽，所以神就不垂听人的祷告啊。所以圣经是说，人都注重罪孽，神就不听他们祷告啊，神就掩耳不听啊，就容许他们都在那个困苦里面啊。 所以讲这些都是成我们今天新约教会神儿女的一些警戒，一个学习。当神当主在那边等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回应，我们应该来寻求，我们应该来仰望他救恩，仰望他救拔，仰望他恩典，而不是因着景象没有对他的呼求，对他的呼唤没有来回应，没有答应这样子最终所带的结果神的防备对我们来说似乎好像缩短了，而神的能力好像在那没有拯救之力，好像不能够拯救我们帮助我们。但感谢神，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的本备永远在那里，他的能力永远在那里等候神的百姓来向他呼求，向他呼吁向他祈求，自然而然当人在那里离弃罪恶离弃那些不该有光景的时候，神的本备神的能力就临到神的百姓身上，他们就能够从许多环境里面得拯救得释放虽然他们也许会落在黑暗，落在一个好像似乎没有指望当中，但他们依靠耶和华当他们依靠耶和华的时候，神就帮助他们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好像神说了许多恩典的话，说了许多安慰鼓励的话，说了许多有指望的话，但是他们仍然应着景象他们凭眼见他们不是凭信心相信神永远没有离弃他们神一直等候要施恩给他百姓，一直等候要向他百姓说出恩典的话人是不是有那个可听的耳朵来接受听从他的话我想 这是在乎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该有的一个态度说神的话是永远不改变，神的心意是永远不改变的，神的旨意定规要成就的只是神的儿女是不是能够服在神所定规的旨意底下然后讲在他面前能蒙恩典我想这是我们该学习的，该有一个态度感谢神，我想许多神的话在旧约里面已经都表明出来了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叫这些话能够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叫这些话成我们叫这些话真的成为我们的艺术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就停到这里低头在这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仍然借着这些话来指引我们该走的道路，我们相信你的话不突然返回，你的话真的像雨甘像甘露淋到我们，滋润我们心田，好像心田有一个柔软心的接受你所栽种的话，好像我们心能够成为好的土地，好像你的话有落脚之处不仅种子落在地里更能够长出结出果子来30倍60倍100倍把荣耀更多归给你。谢谢主早晨这样带领我们继续带领底下福音那个信息的机会，包括你的话仍然借着圣灵开启在我们心中，好像你的话真的成我们心中的生命，也成我们心中的力量成我们心中亮光引导走前面道路。谢谢主这样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